陈中山。今天的话由我来给各位汇报一下这个该源食品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公司也在这两天刚发了这个2026年的这个中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中报的数据，这个不管是收入还是利润，整体来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这种增长。那利润的话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点。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公司的经营的这个底部我们觉得是基本上已经看见了。往后看的话，不管是在9月份还是后续啊，公司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这个包括4季度啊，这个可能有一个反转的一个预期，同时可能在这个股价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催化。那么这个26年上半年的这个，我们先去看这个收入端，这个增长的话，其实更多的贡献还是来自于这个1季度啊。公司的1季度的话，受益于这个春节，那这个不管是零食量贩，这个还有包括公司的电商的这个自营这一端，然后包括海外这些渠道销售额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同比的增长的。从产品层面上来看啊，这个其他系列就是一些这个偏这个比如说烘焙啊系列的一些就是产品增速比较快，那这个瓜子、蚕豆、青豌豆都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这种增长啊。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利润端，其实是一个小幅增长的一个这种情况，但这个毛利率端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啊。那这个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率，公司是相对比较节约的去花钱的。那这个对净利润率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拖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利好的一个层面。那这个我们就看毛利率端，就是这个下滑的会多一点。那这里面主要是源自于公司的经销线下经销这一块，那可能下降的这个毛利会多一些。那电商的话上升，其实毛利是上升的，那节省了比较多这种抖音的这种流量的电商从这个角度上看是这样的。那直营和其他的可能下降的可能这个幅度会更低，相对其实是比较平稳的。那从产品上看，毛利率可能是这个综合果仁这一块，包括满蚕豆毛利率下降比较多一点点。那这里面的话，公司的毛利率不管是产品结构还是包括原材料端包括渠道的影响，这个对毛利率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影响啊。那这是公司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情况。我觉得各位可能投资者最关心最关注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叫痛点吧，应该是这个渠道这一端，尤其是这个传统商超渠道这一块，前期的这个调整其实进展是比较的快的。那2025年基本完成了这个尾部客户优化和内部团队这个优化，那到2026年的话，这个尤其是上半年啊，这个1季度这种春节抢酒会啊，那个对各个领域是引进了一些专门的人才。那这个目前遇到的挑战呢，就是公司过去的传统的优势可能是在传统商超的一些散装柜，那现在来看的话，全国的这个连锁商超它的对散装区域是这个在做一个明显的这个收缩的。那公司以往和散装产品的这个占比啊会高于定量装产品，2季度定量装的增长幅度其实没有这个弥补公司 次散装销量的一个理由是，导致二季度传统经销这个收入有一个这个出现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下滑。那我们觉得公司后续在这一块的话，就传统商超这块，应该是会把这个产品的结构去做一个调整。首先，这个会做精品的一个路线，同时扩充这个定量的这个产品体系。那这个包括跟这个会员店的一个合作啊，积累这种定量产品的这种运营的经验，提升这个定量产品的占比，同时去承接商超定制产品的一个合作，弥补散装份额的一个这个流失。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公司未来的这个定量装的占比会更多啊，会超过散装产品。包括除了规格，包括产品的这个品类也会做一个这个升级，针对商超对定量产品的这个求新求变的一个这样的这种需求啊，公司会把这种新豆类的这个产品啊，包括一些风味坚果啊，会上架这种传统商超。那这个预计下半年的话，传统经销的业务我们觉得是应该是会步入正轨的。那这个同时也会提升渠道覆盖，把这个传统的这种商超的这个门店覆盖率哈多升多广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会有一个改善。零食量贩的话是公司的这个收入的主要的增长引擎啊。那我们能看到这个一方面的话，这个行业是有快速的一个这种拓店这是一方面。另外还能看到就是渠道新品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合作。那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公司是采取这种以量补价的一个这种思路啊，持续去加大这种零食量贩的一个这种合作力度。公司上半年的话，除了老三经典老三样产品的话，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一个产品，包括下半年也在规划和这种头部的零食量贩渠道去做进一步的一些这种新品的一个合作。这个运营策略方面来看，后续的话，那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会有这种品质啊，包括口味啊，不同类别的这种升级的这种需求。公司我们知道这个安阳的这个新工厂这个品类，它是价格会比较低，毛利影响比较大，会那零食量贩它的价格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个安阳工厂其实它就退出了这个零食量贩这个需求。那后续的话，将会对一些先会对产品进行优化，重新评估这种合作机会，同时萍乡工厂的部分产品也在对接之中。那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种情况。那从发展现状来看，上半年的话海外的话实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种增长啊。这里面更多是来自于这个新国家的一些市场的开发。公司的这个越南市场其实增长是相对比较平稳的。那海外经销商数量是增长比较快，那已经突破了100多个。那整体来看，销售范围其实是比较广阔的，包括东南亚，包括像加拿大、俄罗斯这种地方。那以东南亚为核心区域重点，公司会持续拓展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市场，也会逐步去辐射全球，降低对这个单一国家的一个市场的依赖。那这个公司其实这个 SKU 包括这种英文版这种产品，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品类了，然后也会把这些产品去切入海外市场。那这个针对不同市场的口味和热量啊，这种clean labor 的那些种东西，那做一些定制的这种需求。包括下半年的话，会比如说像泰国的711一些这种本地的连锁零售，然后也会选择去做这个切入，来提升这个海外的营收的一个这种占比。公司的这个电商这个渠道其实会有一些这种波动了。一季度的话，这个公司的这种电商礼盒是销量非常的漂亮的，增速也很高。二季度呢就投流有所收卷，那减少一些这种兴趣电商、社交电商的这种 投入，那这一块的存留建设的话，销售额明显下降了。那这一块的话，能看到二季度公司的电商的收入，是有这个下滑的。那公司现在其实是这块的话是希望搭建一个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盈利模型，来提升这个投流费用的一个这种效率。同时，这个产品呢，它会有一个这种二三季度的老品向新品的过渡。过去是老三样低价引流，现在的话是包括之前积累的健康豆的这种经验呢，去做一个尝试，兼顾这个新品宣发和这个盈利啊。同时，这个新品电商占比是有一个明显提升。那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去年的话，这块亏损的比较多。那其实传统电商像天猫、京东、拼多多，其实是有一个盈利的。那公司不会做一个单一的这种考核，它会做一个全电商平台的一个这种考核，能整体实现盈利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进。那这个线上的话，其实未来就会承担这种新品孵化啊、品牌建设啊，包括这个新品开发这样的一个这种渠道，来降低线下复购的这种制作成本啊。那另外还有就是直营啊，直营的话主要是 NKA、LKA 高端会员店。那 NKA 的话，其实相对比较平稳。那同样也会面临一些这种散装产品流失，那包括会员店的单品目前是一个调整的这种阶段，整体收入其实没有有也是相对平稳的。那这个 NKA 的话，这个公司一季度三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些新品的这种上架，那会改善这个直营的这个情况。当然这块整体的目前占比还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从各个渠道分析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各个渠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可能海外的话会有一些这种比较亮眼的阶段，那重点的收入增速还是来自于流量贩这个渠道的一个这样子的贡献。我们去看这个费用的一个这种投放的一个这种思路啊，公司其实这个。我们觉得公司全2024、2026年这个消费费用率是小幅下降的，那这里面核心还是来自于刚说线上的这种优化，那这个改报表上我们也能看到，后续公司应该也会持续走这样的一个提升电商费用的效率优化的一个动作，那同时线上的话，新品会有正常，这个。上架过程中，线下费用其实不会有太快的一种收缩，那这个通过规模效应来摊薄这个费用的这个影响。那公司的这个策略是市场拓展优先，用收入投放换取营收规模这种增长，这个费用率对这个影响呢，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这种影响。成本端的话，就是公司我们觉得压力还是上半年稍微会有一些明显。上半年包括棕榈油，那包括这种饿了么这种现象，那这个不光是棕榈油啊，像一些果仁、原材料也是成本有压力，那这一块的毛利率影响会比较大。那同时会预计会针对大幅涨价这种原材料的公司，其实是会做一些这种锁价的一个这种动作。那同时，工艺方面也会优化，就是降低各个品类对这个油的使用率，那包括这个减少这个原油用源消耗，那同时也会开发最后风味坚果等一些新的这种品类，那这些用源量是比较低的，那把这些品的体量做大的话，也会对公司的这个毛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贡献，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的毛这个。成本端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这个展望吧那我们还想说一下，就是产品这个啊，就是公司其实一直是一个这种产品的一个产品型的公司。那核心产品线的话，其实公司成熟的这个产品线是这个豆类这种产品呢，市占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公司后续会用这种新旧互补、以新代老这样的思路去口味工艺创新，去拉动这个市场份额，包括公司风味榛果，或者公司第二张曲贤，目前其实是一个还在持续的这个导入孵化，那已经进入了很多这种零食量贩，那也会加快在全渠道的一个这种推广。那上半年的话，同比增长45.37%，其他系列这里面主要增长来自于这个花生的这个品类啊，这个进入了零食量贩，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商超。公司希望把这个花生打造成一个头部的一个品牌，后续还会拓展膨化、烘烤其他的这种品类，在细分的品类里持续做深做透。这是产品这一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这种展望。我自身的话，其实对公司的这个海外是比较有大的一个这个期待的。公司的这个海外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张彩票啊，这个战略方向很明确。东南亚的话是公司的重点拓展区域，后续包括这个已经推进了越南、泰国、马来，那这个境外经销商我们刚说已经突破100多个，那包括公司其实已拿到像这种俄罗斯啊、土耳其啊的那些，包括北美一些华超的一个这种订单。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海外的话应该在后续包括可能期待在下半年是不是在北美一些主流的这种渠道会有一些这种订单的这个落地和展望。那我们知道海外的这个一个是通胀嘛，尤其是北美地方这种有这种通胀，而且当地的这种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力啊，这种溢价的这个认可度啊，其实是非常高的，利润率也会比较的高。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如果市场空间非常的大，如果有很好的订单落地的话，应该会比较好的影响。那这个公司也是希望就是逐步提升海外营收的一种占比。我们知道海外的你像这个比如说国内最大最红火的这个超市是这个山姆嘛，你像这个海外对标，你比如说像这个 Costco 像 Target， 包括像这个沃尔玛这种海外的山姆，北美这些这个单店的销售体量其实都非常的巨大，那这个一个单品做进去其实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这种提升。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这种潜力吧。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包括海外市场的，其实你落地以后，可能初期可能会有些压力，但后面落地的话，会有比较快的一个这种提升啊。这是公司未来的一个对股价的一个催化的一个预期，我觉得投资者们可以重点的去做一个关注啊。然后，那么我今天对甘源的汇报就先到这边啊，后续有任何需要联系的，也欢迎大家这个主动联系我们开源视频团队啊。那今天汇报到此结束啊，谢谢各位。